交在你的手中，主啊，因为你是最爱我们、最有智慧的窑匠。主啊，你为我们所定的日子，我们尚未度之日，你都写在册上。主啊，都按照你的美意、你的心意、你的计划来塑造我们，来更新我们，来改变我们。哦，主，我们真的愿意带着个祷告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来寻求你的旨意，也顺服在你的旨意里面。主啊，要么也在祷告里面支取你的能力。主啊，就像耶稣在克西玛利园的祷告，不是照我的心意，乃是照父的心意来成全。主，我们赞美你，给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真的领受祷告的教导，也成为一个祷告的人。我们仰望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好，让我们一同翻到旧约圣经以赛亚书59章。我们今天要一同思想一个题目，代求的祷告啊。我们前面这里啊有三个位置啊，坐到前面来。Intercessory prayer， 我们一同翻到以赛亚书59章。以赛亚书 Isaiah Book of Isaiah Chapter 59，好，找到，我们一同来读以赛亚书59章16节。好，我们一同来读。那时耶和华看见没有公平，甚不喜悦。我们一同来读16节。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甚为诧异，就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以公义扶持自己。那么在这里提到神他诧异，我们的神居然会为一些事情诧异的。我们的神是无所不知，但是在这里居然描写神 so surprise， 那么的惊讶，那么的诧异。究竟他诧异惊讶有什么事情让神惊讶诧异的？看到吗？16节描写什么？无人拯救，无人代求。那么其实我们和本圣经常常有这个点点点，你发现在这里拯救这两个字旁边是什么？点点点。其实原文是没有的。原文的意思说，我们的神见无人，无人代求。其实在这里原文是讲了两次无人啊，在希伯来文是按按，连续讲了两次这个希伯来文，两次这个字。但是我们和合本呢，为了好像是文词的通顺呢，还是怎么样，就故意加了拯救，其实失去了原文的意义。其实两次强调无人，无人是表示让神很惊讶，好像神在寻找寻找，找不到一个代求的人。在那个时代，那么也因着找不到代求的人，假如你注意15节跟16节，你发现当时社会的光景跟问题是什么？有没有注意到15节怎么描写？诚实少见，离恶的人反成日物。那时耶和华看见没有公平，看到吗？为什么那个时代那么的败坏，那么的凶恶，没有公义，没有公平？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十六节神把那个原因讲出来了，因为没有代求的人。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特别讲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代求的祷告 Intercessory prayer。 那为什么要我们想想看，这个代求的祷告好像是那么的稀少，稀少到连神都诧异，无人代求，究竟什么的原因啊？究竟为什么啊代求不容易？我们来想想看，或者代求比较少啊，什么原因啊？很明显因着什么啊？人性的一种的自私啊，人性的一种软弱啊，就好像我们中国人描写啊人性的软弱啊，这个自家之少什么门前雪，不理他人瓦上霜，好像我们人性的一个弱点就是自己顾好啊，很多时候我们连顾好自己的祷告都觉得不够啊，我们自己的祷告都不够，好像都要更多的祷告啊，更多的蒙恩啊，更多的难处，更多的需要啊，带到神的面前，好像真的是为自己的代求、自己的祷告都不容易了，都那么难了，哪有多余的力气、多余的时间为别人求？这是我们人性的软弱。但是你发现也往往因着我们缺少代求，你发现产生一个什么情况？缺少代求会带来一些不好的结果的。刚才看以赛亚书已经看到一个什么，整个社会的败坏，这个国家神的国度需要一群代祷者，假如没有代祷者的话，好像很多的问题就出来了，不单单对整体的国家带来亏损，其实当你的生命缺乏代求的时候，你自己的需要反而呢也会减少，也会得不着。因为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三节讲了一件什么事情啊？要什么？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你所需要的就加给你们。很多时候我们拼命要求要得，也会得着一些，但是其实那个更多的得着是我们先求神的国，为神的国度来祈求啊，为弟兄姊妹啊，为国家啊，这些的代求啊。所以保罗提醒我们，第一要紧的是什么？要为在上执政的掌权。假如国家出了问题啊，我们的元首出了问题，整个国家就失去平安。你看今天美国因着在上其实没有好好的监控监管这个金融的机构啊，整个一垮了，多少人受了影响，连我们基督徒也什么也同样受了影响的，你的401K 也是受到影响的，变得101了啊，可能更少啊。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我只要为自己求啊，为我的家人求，为我的职业求，其实你自己顾好没有用的啊。所以其实我们中国人早就有这种国度的观念，什么要以这个先天下之忧为忧，懂吗？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个好像是范仲淹讲的，对不对啊？啊，没记错，这个古文国文很久都没想到了。你要以国以天下以国家啊，假如国家天下出了问题，你的小家园也保不了啊。所以我们中国人其实特别从中国大陆来的，这个国家的观念是很强的，有国家才有什么，就有家庭 啊，特别过去100多年啊，我们中国受这个列强帝国主义的侵略，真的差不多什么家破人亡，受多少的痛苦，多少的凌辱啊，就是因为我们过去啊，中国人的思想都是啊，就是山高皇帝远这种，就是不管国家又不管什么，只要自己的小家庭小生活日出而作，日日而息，翻成国语是就是自己好好的生活耕种管好自己的小家庭，以为就好了，其实不行的。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很多时候我们就想，只要我们多为子女求，多为配偶求，多为自己的家庭事业健康，常常只是为自己求，其实不一定就能够真正得着你所要的。所以耶稣提醒我们，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你所需要的神要加给你们。那同样的，我们看使徒行传第20章，耶稣也提醒我们一句话，使徒行传20章，使徒行传20章，我们一同看20章的35节。好，一同来读。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施比受更为有福。 It is more blessing to give than to receive。 很多时候我们给别人，为别人求，反而什么 more blessing than receive，比你拼命的只是为自己求，可能更容易得着你所要的。这是圣经给我们看到的原则啊，不单单只是为自己求，我们更是需要为到神的国度啊，我们需要为到以色列求平安啊，为到神末的一个心意啊，为到神的教会啊，为到神的子民啊，为我们整体的国家，我们要求。所以在韩国的教会，他们大复兴，韩国的弟兄姊妹，他们的意向不是单单只是你个人的家庭，他们的意向，因为我跟一个韩国的牧师在台湾相处了差不多有4-5年，他是很清楚神的呼召，不太会讲中文，但是就去到台湾做宣教士，他讲到这是韩文要翻成国语的那特别我过去在那个教会呢，是在师大对面，也叫西安堂，那个教会是韩国华侨特别多的。我一下飞机第一个礼拜就去到那个教会，然后他们就开始训练我吃 kimchi。 我香港广东背景，怎么一次拉了哇，就在那边受训了第一天他们请我吃饭就 kimchi 整天就是泡菜汤，后来师母也跟他们学了怎么做 kimchi 这个秘密讲了，师母好会做 kimchi 的，我告诉你那很多韩国华侨也常常有韩国的牧师来那这个韩国牧师呢，哇，他的意向就很清楚，他说我们一定要为中国祷告，要中国福音化。哇，那个时候20几年前了，比赵天恩还要早讲，因为其实这个观念是在他们韩国已经讲了20几年了。韩国为什么能够在福音上面突破？他们真的是为国家、为民族、为文化祷告，要整个韩国要福音化所以韩国的教会在韩国为什么复兴？因为他们已经多年为自己的国家、为自己的国家求平安，特别在他们当时那种情况，南北韩到现在还是蛮紧张的，所以他们那个国家的安危的观念很清楚，没有国家他们完蛋了当年韩战，哇，那是北韩共党打到南边来，差不多家破的了，没有的了，所以他们的那个为国家祷告的观念好清楚他们常常基督徒就到那个南北韩的38线那边站在那边就是祷告， 为国家祷告，为国家求平安祷告，啊，为在上执政的祷告，啊，所以感谢神。现在韩国的总统是什么？听说是个长老，啊，啊，是个基督徒来的，啊，所以为国家、为民主、为神的国度祷告，反而带来教会的大复兴，带来个人的复兴，个人的丰富，啊，所以是这个属灵的原则很奇妙的，是相反过来的。你越为自己求，越自我为中心，反而什么呢？越得不到，啊，但是当你真的是施比受，你更多的施出去，更多的想到神的国度，想到教会，想到神的子民的需要，为他们祷告，反而呢，你得着神丰丰富富的恩典，啊，所以这是很奇妙的这个代祷的一个重要性跟恩典。但是很可惜，今天一般的教会很少找到忠心的代祷者，很少啊。那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啊，就是耶稣基督在天上到现在，啊，他没有停止他在地上过去这个代祷的职事。他不在疫病，不在赶鬼，也不在传道，但是他还在做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他为我们代求。我们翻到希伯来书第七章，所以让我们看到，哦，这个代求祷告有永恒的价值。希伯来书第七章，我们看24节到25节，找到我们也是同声来读。好，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我说为他们祈求， pray for them。 我们真的感谢神，我们今天能够蒙恩，啊，我们今天真的是死在过犯罪恶里面，居然能够认识神，这些不是偶然的。主耶稣基督为到天父在创世以前所拣选的，我们在母腹里面就被神保守。你整个成长的过程，你怎么样听到福音，怎么样能够明白，怎么接待主，这都不是偶然的，都是主耶稣在父的面前为我们代求。他不是单单只是那个祭物，更是那个祭司。所以耶稣基督他成为祭物，为教会，为神所拣选的教会舍命，他也因着他的代求能够保证他所流血舍命的教会，父所赐给他的人一个都不失落，因为他的代求是大有功效的。只有主耶稣知道在生命册上谁是父神在创世以前所拣选的，他为每一个他所流血舍命的教会，他的子民代求。我们的一生，我们的道路，我们的侍奉，有主耶稣不断的替我们祈求。更奇妙的事情，不单是三位一体的真神耶稣基督第二位为我们今天做代求的工作，三位一体的第三位 the third person 圣灵也是做什么？也是做代求。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所以 double example 啊，三一的真神主耶稣圣灵都在做代求的事工，我们能不做代求的事工吗？啊，所以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我们常常只想到医病赶鬼啊，做那些轰轰烈烈别人看得见的啊，人会倒下去的啊，这种恩赐异能的彰显。其实不要忘了，主常常做什么？在地上他常常通宵的祷告，禁止的祷告啊，到今天他还在天上做祷告的施工。你要我们再看圣灵也是，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26节， Romans chapter 8 26，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好，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么样祷告，就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又提到这个字，替我们祷告，或者说为我们祷告。真的圣灵如同母亲一样看着我们，真的是看到我们跌跌撞撞啊，常常让圣灵担心，就好像我们从小让我们的母亲父亲担心一样啊。圣灵他就不住的为我们祷告啊，让我们真的是走在正路啊，能够一步一步的啊，能够灵命啊，能够成长啊。所以圣灵不住的也为我们代求。哇，当我们看到这样一个荣耀的真理，我们真的是感谢，一切真的是本于他，依靠他啊。我们所以能够信主，我们所以不至于啊完全的跌倒，就好像耶稣为彼得代求，本来彼得哇多自夸，主啊，就算我跟你一同下了监里我也愿意啊，结果鸡叫他就三次不认主了啊。但是由主耶稣先为他代求。我们今天所以能够真的还能够站立得住，我们只能说真的是靠恩站立得住啊，因着主耶稣基督的代求，因着圣灵的代求啊，我们真的一无可夸啊，一切都是啊神的恩典啊。好，解释我们看到哇，这个代求原来是那么荣耀的一个执事啊，让我们真的是愿意主所做的事我们也要做。好，那我们跳到下面 number three 啊，我们的讲义 number three 来看一下圣经里面关乎这个代祷的一些的教导跟提醒啊。我们先放到这个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是保罗对代祷的一个提醒。我们从第六章的十八节读到十九节，保罗的侍奉为什么那么有果效？不是单单他个人的蒙召、个人的恩赐，你发现秘诀就在这里。你要你的侍奉有果效吗？我们来看看十八跟十九，我们一同来读。靠着圣灵随时多放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要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力，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有没有看到保罗侍奉能力的奥秘在哪里啊？看到吗？啊，他要求众圣徒，以弗所的圣徒能够为他代求，为他祷告。作为一个基督徒，不单为到神的仆人来祷告啊，特别在十八节提醒，要为什么众圣徒祈求啊，为到众弟兄姊妹，为到众教会。这个众圣徒不是单单只是我们这个小团体，这个小教会，为到整个神的国度，为到大陆的教会，大陆的弟兄姊妹，为到普世啊，白人、黑人，各种民族啊。那我们中国教会在双教的观念上面一直都很难突破，一直都是在 M1 这种 concept 啊 ，Mission One 啊，是类文化的一种双教，或者同文化的双教。其实我们的祷告，假如不先出去的话，我们很难进到 M2、M3。因为我们在祷告上都没有整个众圣徒的负担，好像众圣徒一读到众圣徒，就是我们自己中国人的教会就是圣徒，别人都好像不是圣徒啊。但是我们假如我们开始为以色列祷告，我们开始为非洲现在的大复兴祷告啊，需要很多人信主，信主之后要什么？ 要教会的 follow up 栽种，否则你想想看，100万人信了主，没有栽培的话，这100万人可能很快就软弱跌倒了，啊，所以我们需要为非洲的大福音祷告啊，我们需要为欧洲现在这种的整个宗教堕落啊荒凉的光景祷告啊，我们感谢神，这个宗教改革从欧洲从德国开始。但是现在最荒凉的是德国啊，德国多少大教堂都关门做了博物馆啊，因为新派的神学政教合一等等的这些问题啊啊，让人对这个 Lutheran Church 很反感啊，甚至有些人就想，我只要说我是路德会，我自然我的 paycheck 就少了十分一，我不要信路德会还好，因为政府就自动的在你的收入里面有宗教税，你就先奉献十亿了，就 cut 掉十分亿了，就等于 social security 一样，所以反而让这些所谓路德会的信徒蛮反感的啊，管你有没有心啊，反正政府就先把你的收入扣掉放在教会里面去了，然后路德会他们的这些牧师的薪水是从国父出来的，所以搞得乱七八糟啊啊，所以现在欧洲德国啊非常放凉啊，像这些瑞典啊芬兰啊当初都是很爱主的国家，现在都在搞同性恋合法啊等等乱七八糟的啊，所以我们真的要开始为到欧洲的众圣徒祷告啊，当年福音从那边过来，多少的宣教士从欧洲来到中国啊啊，去到台湾，但是现在我们需要把中国的宣教士派到欧洲去啊，不是说单单只是我们中国的基督徒去到欧洲就是赚钱啊做生意啊办我们温州教会，还是温州教会啊，去到欧洲还是温州教会啊，还是来到美国还是台湾人教会，我们真的需要为众圣徒祷告，假如我们没有这种代祷的观念，我们宣教的脚步走不出去的，先有祷告才真的有宣教士进到他们当中啊！所以我们今天基本上对代祷的观念很狭窄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真正有宣教的事工，没有祷告就没有真正的宣教，因为你连祷告关心他的第一步都没有，你就说我们要差派宣教士去到他们当中，这是不可能的事，还没有学走路就要去跑，不可能的，所以没有代祷的复兴，中国教会不会有宣教的，所以祷告学跟宣教学是不能分的啊！很多人想我们就是要讲宣教的原理宣教的方法宣教的策略啊啊，讲一大堆这些东西，但是假如没有为众圣徒为神的国度为以色列人求平安啊，因为我们为以色列人求平安是最容易的，因为有圣经的感情啊，他是神旧约最先拣选的选民，所以无论全世界的基督徒你要先学习宣教为神的国度祷告，最容易在感情上最容易跳出去的就是为以色列祷告啊，他是白种人啊，但他也算是亚洲人了、哦、啊，从他们的文字跟地区啊来分啊，所以先学习为犹太人为以色列人祷告，然后再为非洲人祷告啊，然后为欧洲一个一个地方出去啊，特别福音要归回耶路撒冷的话，你要想想看你要为多少国家祷告，为整个丝绸之路啊，那么多的这些国家，为整个 1040 window 来祷告啊，那特别过去这十几年啊，因着有这个 1040 window 的 concept， 我想我们每一个都知道了哈，不需要再解释了，这个 1040 window 在北纬10度到40度这个中间，然后从非洲到东亚中国左边到右边，这个 1040 window 差不多有21未得之名，里面大部分是什么？回教徒、佛教徒、 啊，印度教徒 Hinduism 啊，然后无神论包括中国，差不多21未得之名。所以过去这十几年，哎，感谢神，越来越多基督徒看到这个 10-40 window 10-40的视窗，开始把祷告投进这个视窗里面啊，有专门的 10-40 window prayer movement， 大家连结，假如你上到网站的话，有这样一个 10-40 window 的一个 prayer movement， 大家连结，哇，拼命就是为这些 10-40 window 的这些回教徒啊、印度教徒来祷告，好多的见证，神的启示彰显。其中一个见证我听了很感动的，就是在印尼，印尼感谢神啊，现在大复兴哦啊，我想也是跟这个带祷有关系的。那一个印尼的回教徒啊的领袖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见证，我好像提过一次，就讲到这个印尼的回教徒的领袖是非常狂热的啊，这个没想到有一天晚上呢，他做了个梦，他梦到一个人身穿白衣，拿着一本书跟他讲啊，就是 X410 啊，我不知道有没有记住，我double check啊，就是跟他讲这个 X410 啊 412 啊 412， 结果呢他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但是这个在异梦里面的人说，你去一个基督教的教堂去问一个牧师，他就会告诉你 X412 是什么意思啊，你就得救了。结果这个回教徒的领袖就真的去找到一个基督教的教堂，去找到个牧师，就问他 X412 是什么意思。这个牧师很明显嘛， X412 使徒行传第4:12，我们一来看怎么说。哇，太 powerful，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哇，这个回教徒的领袖吓到了，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因他得救，只有信耶稣。所以他就当场就跟着这个牧师就决志信主，没有人跟他传福音的，是神在异梦里面跟他传福音， X412 得救了啊。那我有一次在华神，就是参加这个短算队，在读神学的时候，就去到台东啊。那去到台东一个基督徒的家，我们就是找这些基督徒一家一家给他们探访，结果一进到他的房子呢，看这个好大的十字架在的客厅，很少人在客厅放个大十字架的，所以我们都很好奇问他，哎，弟兄啊，你为什么在客厅放了那么大的十字架？他就讲他的得救见证，奇妙的不得了。他原来是做祭童当机的，就是教鬼的，结果呢有一次呢，他说他都很清楚，可能在异象当中看到一个很大的十字架，那上面挂着一个人啊，手也流血，脚也流血，很痛苦的样子，但是看他的样子非常的慈祥，所以他就很想走进去看清楚一点。他说他没想到好多鬼啊抓住他，他动不了，不能往前走，很奇怪啊。但是呢他听到一个声音，这个人在十字架跟他说，你去买一本书叫做圣经，你去看了就知道我是谁了。他根本没听过福音，也不知道耶稣钉十字架，什么都不懂啊，在台东山地啊，山地人。结果他真的去寻找这本书叫圣经，买到了，一读到新约，哇，原来钉十字架那位就是耶稣，就是我的救主，就这样信主了。就是神自己去寻找他啊，一个都不会失落。我相信有很多人为着台东的福音工作在带祷，神能够透过他的带祷者 真的是直接的，有时候差派天使，有时候真的在异象当中向他的子民显现，好，那就得救了。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啊，我们一定要做很多的特别的事情，对，我们也要做，我们也需要有宣教部、差权部。但是其实在这个差权部的背后，我们先有这个宣教祷告部。假如没有这个祷告，这个代祷，我记得有一次曹毅说，空军没有先进去的话，什么陆军就没有办法去嘛，对不对？我们的祷告就是空军，对不对？我们在地上说捆绑的，在天上怎么先捆绑？我们先得着这个制空权。好，我们下礼拜会讲到这个征战性的祷告，就是这个观点。好，我们在灵界里面先得胜。啊，我们在灵界里面先捆绑那个地区的区域的邪灵，捆绑那个壮士，我们就能够夺他的东西。啊，所以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有这种的宣教代祷的观念。啊，真的为神的国度来祷告。啊，好，我们再看这个以弗所书第腓立比书，改一下，那个讲义打错，腓立比书第一章。我们接班的班长是谁？啊，海英，你把这个对于的资料了跟这个 Kevin double check 一下，因为他原来这些都有些打错啊，我没空跟他对啊。下课我有些加的资料啊、经文啊，就告诉他一下。好，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一章十九节。好，我们一同来。因为我们知道，解释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所以在这里，保罗又提到代祷的重要性，代祷的需要，借着你们的祈祷，终必叫我得救。这个得救不是讲到得永生的得救，乃是直到放出监狱的一种得救，需要借着你们的祷告。然后我们再翻到哥林多后书 2nd Corinthians chapter 1 林后第一章，十一节又提到这个代祷的事情。林后 2nd Corinthians chapter 1:11，好，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在这里保罗讲得很清楚，祈祷是一种什么最真实的帮助，以祈祷来帮助我们，好叫许多的人为我们谢恩啊，许多的人能够得着这个神的恩典，能够感恩。所以让我们看到很多的教会传道人机构，对我们要获取透过金钱的一些帮助，但是最大的帮助是什么？为他们祷告。真的，今天多少的宣教士，多少的传道人，他们在工厂上非常的孤单，非常的软弱，非常的无助，甚至他们的需要也没有办法跟别人说，让我们真的是有负担为他们来祷告啊，用祷告真正帮助了他们。然后我们再看腓立门书二十二节，腓立门书，不要问我第几章，二十二节。好，我们一同来。此外，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因为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告，并蒙恩到你们哪里去。保罗又再次提到，借着你们的祷告，我就蒙恩。啊，保罗真的是知道这个代祷的重要性。见过一位大使徒，啊，上车。一次两次三次讲到这个代祷的需要，我们更需要别人的代祷。 我们更需要在教会里面鼓励弟兄姊妹能够彼此来代求，为了神的国度来代求，为宣教士来代求。我每年感恩节的时候一定会打几通电话，打给谁啊？都会打给这些代祷者啊，特别我每年我一定打到纽约，有位伯母叫刘伯母，就是燕华的妈妈啊，刘燕华的妈妈，她过去这20几年差不多每一天都提名忠心的为我代求，我真的感谢神，神都把一个代祷者的负担放在她心里面，她心里面就是有个 name list 啊，她的背得熟得不得了了，这些牧师的名字啊，这些宣教士啊，一些的教会，他每天早上一定先把这个代祷的事情忠心的做好啊，20-30年都是这样啊，所以感谢神，真的看到他的孩子，他的这是第二代，一个一个都是爱主，哇，有这样一个的母亲为他的孩子代祷啊，为不同的教会代祷啊，非常荣耀的执事。做代祷者，那我刚才提到在台湾那个锡安堂是一个瑞典的宣教士叫代教士建立的啊，他2年前被主借去，但是我也是常常打电话给他啊，他虽然退休了回到瑞典，但是他衷心的为中国的弟兄姊妹代祷啊，他是我最重要的一个代祷者啊，就是每一天长期的为我祷告，所以我知道我能够含可以做一点事，真的不是自己的能力，是在神感动的一些代祷者啊，怜悯啊，真的为这样一个软弱的器皿来代求，所以我很感动。每一次在祷告会里面，当同学为我祷告的时候，真的是我的需要。我知道，若没有你们的代祷的帮助跟托住，真的是很多事情非常非常困难啊。所以求神让我们真的看到这个代祷的执事啊的荣耀。好，我们再看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啊，刚才也提到一点 First Timothy Chapter 2 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二节。好，我们一同来。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有没有看到这个代祷的重要性，还有代祷的范围，那个重要性在哪里？结果是什么？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我们为国家在上执政的代求何等的重要，而且提到要为万人恳求，为到普世的需要，神特别把某一个国家某一个民族啊，某一个负担放在心里面，这是属于万人里面的一个内容。而且在原文里面翻这个第一要，我们中文好像还没有把那个味道翻出来，其实原来的文字是 first of all， 在所有的祷告所有的事工当中 first of all， 第一首要的啊，那这个字也翻作 first of rank， 在所有的重要性次序里面它是第一重要的 first of rank， 啊，在神的角度里面，神是把这个事情排在最首位的。但是我们人当然觉得有其他的事工啊，别的的工作啊，啊，服事很重要，啊，但是在神的角度 ，first of all， first of rank， 最首要的、最重要的，其实是为万人祷告。所以感谢神啊，过去这几年神感动了 Michael 推动这个祷告殿的施工，真的是让整个教会好像苏醒过来 啊，过去的教会好像是不祷告的，啊，教会就是很多的活动，很多的言论，很多的讲道，很多的故事、笑话，不祷告的。到今天也是，大部分去到教会就是听到说说吃吃饭，很少说来到教会祷告的，啊，好像圣殿不是祷告的殿，圣殿就是来听听道，当然听道也很重要，啊啊，但是需要祷告，啊，所以 Mike Pickle 把这个祷告殿的 concept 再次的推动出来，而且是 24/7 让神的子民可以随时有一个的祷告殿，啊，可以去那边祷告，啊，在那边亲近神，在那边敬拜，啊，所以假如你去到 Mike Pickle 那个International House of Prayer， 你发现他们列了好多的万国祷告的代祷的事情，啊，这个就是他们祷告殿的一个的意向跟内容。当然他们其中一个 focus 就是为什么，为什么祷告，为以色列，啊，因为我们从圣经里面知道神幕后在以色列有他特别的旨意跟安排，啊，耶稣基督大卫的子孙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拥有永远作王，神在幕后要让以色列全家得救，那这些的成就都是要彰显神的大能跟信实，这个最荣耀普世全人类都能够知道能够看见的见证。我们为以色列求平安，不是因为以色列他们好像比我们其他的基督徒高一级，啊，他们好像是 first class citizen， 我们外邦信徒好像是 second class，啊，甚至对他们在圣经里面讲他们是长兄，不是代表这个长兄好像在地位上比我们高， no， 我们在基督里面无论是什么外邦人、以色列人、犹太人，都是怎么在基督里成为一了，我们都是一样基督的肢体。我们今天关心他们，为他们祷告，是站在大使命的角度，站在神旨意幕后要在以色列所成就的计划跟心意来代祷，而不是觉得我们特别为以色列人祷告就会得那个 double portion 的 blessing， 好像对非洲人祷告就好像少一点， no， 都一样，啊，所以有时候我跟一两位他们高举以色列这种Semitism 这种的观念，我就跟他们辩论这种犹太主义，啊，高举犹太主义，我说 no， 我们今天是在新约，不要再走回旧约了，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都成为一，啊，没有高低，啊，我们为以色列人求平安跟为非洲人求平安，啊，是一样的一种的负担，啊，跟感动，因为耶稣的大使命要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以色列也包在万民里面，啊，所以不需要有一种的好像，啊，好像特别的favoritism， 啊 ，no， 啊，那你发现初代教会的时候，保罗常常就是要针对这种的，好像犹太人的特别主义 particularism， 啊啊，要打破这个框框，啊，所以对我们要代求啊，但是我们特别要注意啊，我们对以色列人的代求不是代做好像有任何的这种的。好像比较优先特别骄傲或者特别蒙恩这种的观点，啊，神只要把以色列的负担放在你心里面，就好像别人把中国的负担放在戴德胜的里面一样的，啊，我们就忠于你的一个的负担做一个代祷者，啊，就不要特别说哎呀高举每个人都要像我一样啊，以色列是长子啊，我们为他们祷告会 get a double blessing，啊，你看这个教会为什么复兴，就是因为他们为以色列祷告，那不为以色列祷告，为非洲祷告，他们就不会得复兴吗？那就做成一种 mysticism， 一种人好像迷信，啊，那就你发现在圣经里面找不到这样的一个证据，啊，我们真的神爱世人，将来在天上各民各族各方都要来敬拜我们的神，神在每一个民族包括在以色列里面都有他的拣选，神在旧约 也不是以色列全家得救，也是神所拣选的余数得救。连两兄弟以扫跟雅各，以扫都没有得救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啊很平衡的来看这个为万民啊来代祷的这样一个事情。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本来今年四五月，我去年就一直想安排一个以色列的一个的圣地之旅啊，我跟 Dr. Wu 也谈了这个事情，但是后来somehow就是那段时间要订飞机票，哇，那个油价那个时候去年还是蛮高的，所以一给我的扣，去一个九天的要3500块，哇，我觉得太贵了，所以我就 cancel 了这个 project 啊，因为我去年三月去的时候才2600块，那贵了快1000块，我觉得太多了。那我为什么办这个团呢？我就希望我们真的用一个正确的观念去认识以色列人，来爱他们，为他们祷告。但是我心里面也真的看到，在以色列有50000的中国劳工啊，本来都跟张伯利约好了，我们就一起去，然后反正我们住的大旅馆那个礼堂是免费的，给我们可以开特会，我们就顺便找这个旅游 bus， 把这些劳工最少搞个1000人劳工福音大布道会，在那边传福音啊。那我们也有同学张时贤啊，以前华神的同学在那边啊，他也有一个小小的劳工教会啊，我也去过那边讲道，一呼召也有差不多7-8个觉志啊，所以那边也是个很大的工厂啊，所以我们去以色列可以实际做一些事情的。那么现在有一位李牧师，他在那边也买了几个祷告的地方啊，所以这样来讲，我们弟兄姊妹对以色列祷告有负担呢，你跟我讲，我把李牧师的电话给你们啊啊。那么当然这个 Tom Hayes 那个万国祷告殿也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啊，但感谢神，神也感动了我们中国的牧师，现在在以色列啊开始有一些的安排啊。他也去过一两次，他也很想在那边有一个祷告殿的建立啊，但是他很多意向了，反正就是慢慢看啊，慢慢看啊。所以我也把李牧师的资料给他了，他也蛮兴奋的啊。我既然李牧师已经在那边买了地方，就不要再就用就好了啊，就用他的地方就好，所以巴不得我们这样来有一个丰收这个以色列代祷队啊，去到以色列啊，我们就住在那个地方，我们就一个礼拜啊，好好在那边为以色列祷告啊，为世界求平安啊。好，有没有什么的分享？好，我们继续来看下去。我们再看这个，我们不单是为到整个的万人啊，神的国度在上执政的掌权的祷告，然后我们也注意雅各书第五章啊，也告诉我们要彼此认罪，什么互相代求，这个是最基础的。我们放到新约 James 雅各书，假如我们神学院不单是能够传道疫病赶鬼，更能够造就出一批代祷者，然后我们丰收就够了啊！让我们丰收毕业的学生每一个都是能够代祷的，都能够祷告了，就够了。好，雅各书第五章16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好，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我们真的要实际的彼此代求，我们在神学院里面我们操练彼此的代求，我们在教会里面操练彼此代求，我们在家庭里面操练彼此代求，我们在这个国家里面操练为国家来代求啊，让我们一个层面一个层面啊能够学习啊代求。然后我们再翻到旧约耶利米，看看耶利米的教导，耶利米书29章， 二十九章第七节，好，我们一同来。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哇，这句话讲得真对。今天美国整个经济垮了，整个美国的道德垮了，我们住在这个索多玛俄摩拉也会像罗德一样遭殃的，我告诉你。所以现在越来越多一些基督徒开始觉得，哎呀，加州不能住啊，我的孩子会受污染啊，我们要 homeschooling 啊，啊，在中国都不会教同性恋啊，啊，同性恋还是违法的，但在美国不但合法，还要教导。真的有些基督徒开始怎么想搬回中国好？当年是想美国的教育好啊，啊，要进 Berkeley、UC、LA。现在假如他真的是想到孩子的这个道德啊各方面，有些基督徒开始在想美国不行了，无论在经济、在道德、在教育各方面都不行了啊。所以真的假如这个国家没有平安的话，我们也怎么住在里面也没有平安啊。所以我们要为到美国我们所住的求平安啊，为到我们新任的总统啊，奥巴马来祷告，为到他的整个 cabinet 啊，这些官员来祷告啊，我们为到加州的州长来祷告啊。现在州我们加州很惨了 啊州府根本没钱，给你的钱是 IOU 三个字啊，没有钱啊，给你一个白条，你要退税也没得退给你啊，很多服务也 cut 掉。啊，看到昨天的报告嘛，很多州府的服务啊，连 DMV 你要去要小心了，你要考 license 啊，你要看有两天是关门的哈、啊，你要先打电话问清楚啊。现在我们整个的加州很惨的啊，我们也真的看到，或许从另外一个角度，整个的加州，从我心里的感觉，我的感觉而已了，我们真的是得罪神，整个加州。特别在同性恋合法这件事情，我们也要特别为到这个三月啊，这个最高法院很可能把我们基督徒的选民所投票通过的八号提案，这两三位大法官就有权怎么推翻掉，很恐怖的。现在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哇 ，we got it，we win， no， not yet。最近这两个月，这些同性恋的人到处去串联，到处搞活动，到处搞示威。他们在背后还在弄哦，啊，所以加州假如在这件事情上面，就是说跟圣经的教导不一样，啊，违背神的话，我觉得这些经济危机也好，州府没有钱也好，各样的困难也好，其实都是一个 sign， 啊，因为你从圣经里面看得很清楚的，什么时候以色列人远离神，拜偶像，犯罪。一各样的仇敌、贫穷、艰难，就什么就来了，啊！所以我们也需要真的是为加州祷告，为我们的州长祷告，啊！他是支持同性恋的，啊啊！所以很困难，很困难啊！因为他是以前是演戏的啊，所以他的背景是比较复杂的啊。好，那么有没有什么的分享跟问题？所以当我们看到整个国家有难处，我们的城市有难处，我们的加州有难处，我们不是 point finger， 其实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是世上的盐跟光，也让整个加州的教会，整个美国的教会反省，为什么今天在美国的那么多的教堂，所谓那么多的基督徒，居然不能够成为盐，来保守这个国家社会不会腐败，表示教会失去了什么盐的功能，是我们的问题，是教会的问题，啊， 所以当我们去指责别人的罪恶软弱之前，我们真的去看一看我们教会今天是什么样子。真的，今天很多的美国教会他们不讲真理的，他们是不讲圣灵的啊，新派的教会啊，甚至是安利同性恋牧师的教会。有一次我住在 Rainbow 转角那个教会，就是韩国牧师借用那个地方，哇，他们贴一个广告，那个美国教会哦，我们要为那个美国教会祷告。他说我们非常的骄傲，我们安利我们第一位同性恋的牧师。哇，我说这个是什么教会？ They are so proud that they can ordain a homosexual pastor。 那个美国教会已经完全不行的了啊。所以我们真的看到好多的美国教会他们是完全不照着圣经的真理啊，或者新派的教会，或者说支持同性恋的教会啊，各样的问题啊。那甚至很多的教会关门了。我上礼拜看到 Time 报道，在今天在美国很多比较 countryside 的地方找不到牧师啊，然后一个一个的教会在关门，或者放一把火，弟兄姊妹哦，放一把火，最后决定把这个教堂烧了，因为没有办法 maintain， 没有办法 maintain， 烧了。只有几个人聚会，所以你以前是从来没有听过基督徒放火烧教会，只是在美国有的，因为没有人啊，第二代都不信耶稣了，剩下几个老人，他们怎么去维持这个教堂呢？暖气维修各样的事情，他们没有办法 handle， 烧了算了。真的是实际的报道，你 so surprised。 所以你看到美国整个的信仰、道德、经济各样都在走下坡，要为美国祷告。当年啊，200多年前，其实清教徒啊来到这边建立这样一个基督教的国家，没想到变得那么快，现在完全走样的。所以我们在求神来怜悯美国啊，求神来复兴美国啊，求神把1906年这种的大复兴不单是浇灌在洛杉矶，我们要求神要浇灌在新胡塞啊。100年前是在南加州，100年后我们求神要在北加州。 Amen， 哈利路亚。好，我们休息几分钟。